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啊，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研讨《大智度论》第57卷啊，请翻开讲义1616页。57卷它是在注解《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第32品，在解释宝塔较量品。宝塔就是佛的舍利，我们要供养佛的舍利啊，有的他就是来造这个宝塔啊。那这个塔有的是用土来建造塔，里面安放舍利。那有的人是用七宝啊来累积啊堆积而成的塔啊。那宝塔较量，较量就是比较啊，在比较功德哪一个殊胜。那跟什么比较呢？跟供养般若波罗蜜或者书写受持般若波罗蜜的功德，跟我造七宝塔来供养舍利啊，哪一个功德比较大啊？这一品主要就是在讨论这个问题。好，我们看本文啊。上一品有提到受持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可以魔不来扰乱，还有人非人不来扰乱，还有诸天守护啦，不会横死啦，等等的。那这一品再继续谈受持般若波罗蜜有什么利益。那这边有提出了几项，第一个是不为刀剑所伤，第二不为水火重恶所伤。那下一页就是如果只是书写供养般若人非人等不得其变。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尔时佛告释毗梵音，释毗梵音就是天主啊，忉利天的天主啊，有时候称为帝释。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听闻深般若波罗蜜，受持亲近读诵正意念，不离萨婆若心，萨婆若心是一切智心啊，就不离佛的菩提。那两阵斗战的时候，这善男子善女人由于持诵般若波罗蜜故啊，入军阵中，终不失命，刀剑不伤啊，能够刀枪不伤身，这个是多好的事啊，对不对？那这边是提到说持诵般若经可以刀剑不伤。那我们在法华经啊，或者是普门品啊，其他有些经典也有提到说，如果你持诵什么经啊可以逢凶化吉。但是我们留意一下在般若经这个地方啊，它是不是只有持诵般若经就刀剑不伤呢？这里面事实上还需要具备几个要素，这个是值得我们留意的。就每部经有的是了义说，有的是不了义说。那了义有两层的意思，一个就是究竟圆满，圆满之说，或者是方便说。方便说就是不了义了，那究竟圆满之说就是了义。另外一种了义的解释呢，就是清楚明了。那不了义的话就是深密，就是又深又隐秘啊，就是比较隐秘，没有很淋漓尽致，很那个清楚明白的表达出来，这个叫不了义啊。那我们看般若经，他说如果要刀剑不伤，除了持诵般若波罗蜜以外啊，为什么能够刀剑不伤呢？底下解释它的因由。何以故？是善男子善女人长夜修行六波罗蜜，长夜就是长久以来了，不断的要修六波罗蜜。而且呢，不但是自己去除淫欲刀剑，也去除他人的淫欲刀剑，自己去除嗔恚愚痴啊，贪嗔痴，这是三毒嘛，自己去除三毒啊，也去除其他众生的三毒。 自己去除邪见、残垢、结使、刀剑，也去除他人的邪见、残垢、结使、刀剑啊。邪见主要是波无因果了啊，本来是如是因如是果，种什么因啊得什么果，种善因啊得乐报，种恶因得苦报。但是有的人他邪见啊，认为没有因果，这是邪见。残垢结使，这个都是烦恼的别名啊。啊，有的把一些烦恼集在一起啊，称为十种残啊，六种垢啦啊，或者是九种结，或者七使、七水免，这个是对烦恼的分类啊。总之，这个都是烦恼的别名。以是因缘，善男子、善女人，不为刀剑所伤啊。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留意的，就是要不为刀剑所伤。除了持诵，虔诚的持诵《般若波罗蜜》以外，应该要注意什么呢？我们是不是有修行六波罗蜜？要修六度啊！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而且不是稍微修一修而已，他要长夜以来，就长久以来啊，都要修六度，就长时的修六度了啊。那即使修，是不是自己断了贪嗔痴了啊？断了邪见啊，这些烦恼。有的自己断了三毒啊，那有没有去惹了别人啊？有没有断其他众生的贪嗔痴、三毒，还有邪见等等烦恼啊？唯有把内在的刀剑去除，也能够去除这外人的这些邪见啊、贪嗔痴等刀剑，才能够避免外在的刀剑所伤。我们看一下脚注第四，刮胡二。吉藏大师在《大品经》一书啊，也提到：不恨死果，不恨死果有两者啊。第一个是刀剑不伤，第二水火等不害。初名刀剑不伤有两个啊，第一个正理恒死果，就是入军阵中啊，终不失命，这是离恨死的果报啊。底下解释原因啊，断三毒，这个是内刀剑啊。那不但是自己断三毒啊，自他即两除，自己断三毒邪见等，也断别人啊。那自他的这些三毒啦、邪见等刀剑都去除，外刀剑等则不害也。就是唯有内在的刀剑去除，那外在的刀剑才不危害。好，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深思哈。所以有的人看经论、看经典哦，只是说哦，这是持诵啊，就会有什么什么功德。我持诵了那么久，为什么得不到这些功德啊？其实经典它了义说，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其实就是。有没有听闻受持读诵啊？正意念不离菩提心啊、哦，还有长时间修六度啦、啊，有没有断自己？要断别人，你真的把别人的这些邪见、贪嗔的这些断了，那谁还会去伤害你呢？啊、哦，这个就能够就近断除了啦。嗯，好，第二，不为水火众恶所伤。善男子、善女人，听闻深般若波罗蜜，受持清净读诵正意念啊，不离一切智心。如果有人啊用毒药熏或者蛊道，蛊道是一种毒虫啊，啊，有的用毒虫来害人，或者有火坑，或者以深水啊让人家溺毙，若遇刀杀或者下毒等等啊。如是众恶皆不能伤，是因由，为什么呢？因为般若波罗蜜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我们般若心经也有讲嘛，般若波罗蜜 是大明咒、无上咒、无等等咒啊。善男子、善女人，于是明咒中学，明咒其实就是般若了啊。以这样的般若波罗蜜中学，自己不恼害自己啊，也不恼害他人啊，自他两者都不恼害。何以故？善男子、善女人，不得我众生受命知者见者，皆不可得。这个都是我的别名啊，也就是说，那善男子、善女人，他能够证得我空，去除我执。除了去除我执之外呢，他也去除法执。对哪些法的执着呢？啊，对色受想行识，要照见五蕴皆空吗？我们修学般若啊，要照见五蕴皆空，所以不得色受想行识啊，乃至六度啦、十八空啦，甚至佛的一切种智，这个也不要执着，对一切法不要执着啊。所以人不可得，法也不可得啊，证得我空法空。以不可得故，不自恼身，亦不恼他，亦不良恼啊。学大明咒故，也就是学般若波罗蜜故啊，得无上菩提。得无上菩提，那就转法轮度众生啊，观一切众生心，随意说法。因为佛能够知道众生的根性，给他契理契机的法门，所以过去诸佛学大明咒得无上菩提，未来诸佛、现在诸佛都是学般若波罗蜜而得无上菩提。所以《般若心经》讲嘛，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啊。这一段可以跟般若心经互相对照来看。好，那以上是说听闻受持般若可以得到这些利益，就刀剑不伤啦啊，水火毒等不害的啊。底下说，如果只是书写供养般若，那人非人也不能够来扰乱啊。般若波罗蜜若有但书写经卷啊，于房舍中供养，他不受持、不读诵、不演说、不为人讲说、不正意念，但是在供养这般若经卷的这个地方。那人或者非人都不能够来扰乱，或者是对这个地方加以伤害。为什么呢？般若波罗蜜为三千大千世界中是天王、诸天乃至阿迦尼刹诸天子，这个就是六一天啊，还有色界诸天啊，即十方无量阿僧祇世界中，就不止这个地方的三千大千世界了，十方无量的无边的世界中，所有的欲界天、色界诸天所共同守护，都是守护这般若波罗蜜。这般若波罗蜜所在的地方，诸天皆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礼拜而去。所以善男子、善女人啊，对于般若波罗蜜只是书写经卷啊，与房舍供养，即使他不受持、不读诵、不演说、不正意念，而今世这个住处安稳啊，也不会被人非人所扰乱，可以得到现在这样的今世功德啊。譬如人或者畜生来入菩提树下，那像佛他是在菩提树下成道的嘛，那不管是人或者是畜生或者非人来，都不能够伤害菩提树。入菩提树院或者是到这个菩提树的旁边， 人非人等都不能够伤害。何以故？过去诸佛啊，皆于这个地方啊，就是菩提树下，皆于菩提树下证得无上正等正觉。未来诸佛、现在诸佛也是如此啊。得佛已啊，那给一切众生无恐畏，就是施给一切众生无畏施啊。令无量无边的众生受天上人中福乐，这个是人天的福乐啊。另外呢，也令无量无边的众生得声闻四果啊，或者地之佛乃至得无上菩提啊。以般若波罗蜜力故啊，在这个地方供养般若这个地方啊，那得恭敬礼拜。就是般若波罗蜜很尊贵嘛，哈，那般若波罗蜜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我们也要恭敬礼拜供养啊。好，底下我们看论，那外人就提出来了，他一看这经，说持诵般若啊，入军阵中竟然能够刀剑不伤，外人可能就产生怀疑，他也引另外的经证。所以别人的问曰哈，其实很多也是我们自己的疑惑了哈。那我们就仔细看，问曰：明明在哈现在啊，我们看得到有些人他也诵经啦，啊，他受持读诵，入于军阵，有的还是会被这个刀剑所伤，有的还是丧失性命啊，啊，并不是说哦这个。乱枪啊，种种，这军阵当中啊，你在那边诵般若经的时候，那这些刀枪不入吗？他说：哎，明明有人还是会被刀兵所伤啊，甚至丧失性命啊。哦，这个以现实来说了，另外又引那个经证，又佛说业因缘，非空非海中无有得免者。这个我们看一下角注24，这是引自法句经啊。非空非海中，非入山石间，无有地方所托之不受死啊。另外在恶行品，非空非海中，非隐山石间，莫能于此处避免数恶殃。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造了恶业啊，你即使飞到就在天上啊躲藏，或者是到深海里面，或者是山石之间，你尽管在躲藏在什么地方，但是呢这过去是造的业因一定会得到恶果啊。不是说你哪个地方天上啦、地下啦、大海啊可以让你有所躲藏的。所以外人他也是博通经论啊，马上再举其他的经论，也是佛说的经来反论啊。明明现在有看到人啊为刀病所伤，又有佛的经证啊，你有业报的话，那你没办法躲藏啊。那为什么佛在般若经说读诵般若者入军阵中，刀刃不伤，亦不失命呢？啊，我们看论主的回答，有两种业因缘，一个是必应受报，第二个不必受报。如果对于一定会受报的，那就如法句经中所说，就是说一定会受报的话啊。这个报有定报跟不定报嘛，如果说必定的业，那一定会受报，你哪里都无所躲藏啊，这就如法句经所说的。但是另外有一类呢，是不一定会受报，就是说如果有在业报现行之前，这个好的因缘把它扭转过来啊，那可以让这些圆缺不生恶报，不会现行啊。 啊，此中所说的读诵般若刀刃不伤，这是对于不必受报的人所说啊。下面举个譬喻，譬如有的造了大逆重罪啊，因死之人，这因为犯的罪太重了啊，虽然有的人有很强的势力啦，或者很多的财宝，但是还是不能够让他赦免。但是有人啊，他罪轻啊，虽然被判死刑，不过用常理来推断，这个还是可以得救的，因为这个罪还不至于说重到逆罪的一种程度了哈。那既然可以得救的话，那应该尽力来救助他哈。啊，透过关系啦，用势力啦，或者是财物啊，就能够救济他的性命啊。那如果不救济的话，他就会死亡。善男子、善女人也是一样啊。如果不是必定受报，虽有死事来，那我们能够虔诚读诵般若经啊，就能够得救。如果不读诵，那不免一死啊。所以不能够说般若波罗蜜都没有作用哈，不能这么讲。好，那除了持诵以外，除了虔诚的持诵般若经以外，下面还有一个就是要配合的重要的因素啊。善男子、善女人，如果远离恶法，调伏其心，烦恼则减。我们要烦恼慢慢减啊，或者是灭除啊，这个要远离恶法。如果恶法不断的熏习啊，你要减烦恼就很困难啊。那心也要让它调柔，一心直信善法，无有疑悔啊，就是直心是道障，哎，信善法。从久远以来，这个就是长业了啊，哎，来修己福德智慧，有福慧要双修，而且与一切众生有慈悲心。那对众生有慈悲心的话，就不会结恶缘嘛，啊，那嗔恨心啊，跟众生的这些冤家啦，种种就可以免除了啊。对众生很慈悲，而且教化众生除去恶心啊，啊，自己不惹人，那也能够让众生除去恶心啊，断三毒啦、邪见啦，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外的刀兵啊、刀剑来伤害我们。如是善男子、善女人，刀兵不伤，命不中断啊。如佛自说因缘，长夜行六度，不但除己身的三毒刀剑，也除他人的三毒刀剑啊。五波罗蜜是福德，般若波罗蜜是智慧，广集福德跟智慧啊，那就不会失命。毒药水火也如刀剑啊，那边所说，哎，就是除自己的三毒，还有除外人三毒啊等等。复次，如外道神仙咒术力故，入水不溺，入火不热啊，就是透过外人的神仙咒术的力量啊，有的都有这种功效哈，毒蛇也不会来咬伤啊，或者是送命。那这些外道神仙的咒术都有这种力量啊，何况般若波罗蜜是十方诸佛啊所成就的这个咒术呢？般若是大明咒嘛，无上咒啊，那更应该有这种功效。好，底下谈问曰：如上所说哦，你说哎，如果虔诚的诵般若经，然后除内外三毒刀剑等啊，啊，对众生慈悲心啊，等等，可以刀剑不害，这些有道理啊。不过呢，底下在谈，今此中不能受持读诵念般若，念就是正意念啊。那他又不能读诵，又不能受持，只是这样书写白纸写黑字啊，这样供养，怎么可以得到 这些功德呢？哦，答曰：这些书写供养人所得的功德，也如同上面所说啊、哦。但是他是恭敬心来写哦，不是普普通通啊，随便花两个钱啊，请人家来写啊、哦。他是有个前提哦。有人先以闻啊、哦，之前听闻师父啦。哦、法师说过般若波罗蜜，他非常的喜爱、哦、非常的恭敬，深入爱要，可是呢他 不认识文字、哦、或者说远离师长而不能读诵，因为以前跟随师父有的口诵而已啊、哦、他不一定有文字可以诵，即使有文字有的不认识文字啦、哦嗯、那这样的人呢，他不喜财宝、哦，雇用人家来书写，而且尽心种种供养，这是恭敬心的了啊。那亦与读诵者同，所以也得到如是功德。那人不能得其便，就因为有诸天守护般若啊。好，底下举菩提树为证，世事难信，所以佛以菩提树来做譬喻啊。佛以般若力故，于菩提树下成无上正等正觉。那无上正等正觉这个气势的缘故啊，所以在菩提树下这个地方还有威德，众生到这个地方来，众恶不得其便啊。就到菩提树下，那这些人啊、畜生啊啊，那都不能够有所伤害，何况般若。波罗蜜是诸佛之母、哦、那善男子善女人应该要尽心供养、嗯、就有大功德。好，底下谈较量功德，就以供养般若跟供养舍利、哦、那哪一个得到的福德比较多。首先试题梵音请问，如果善男子善女人书写般若波罗蜜、哦、用花香璎珞乃至祭月供养，就是供养般若了啊、哦。那另外有人在佛涅槃之后供养舍利啊、哦，或者是造宝塔、舍利塔来供养啊、哦。那这两者供养般若得到的福德多呢，还是供养舍利得到的福德多？好，那佛反问令。天主回答啊，佛没有直接说到底是哪一个功德多啊，佛反问，佛告释迦牟尼，那我还问你啊，随你所了解的来回答，如佛得一切种智即相好身，佛得一切种智，还有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那请问这些一切种智跟相好身？他是依何法修学而得呢？那释迦牟尼回答，佛是从般若波罗蜜中学而得一切种智及相好身啊。那佛就借着天主的回答进一步说啊，般若为本，舍利为末，如是如是，佛他是从般若中学而得一切种智啊，佛他并不是生下来就是佛，他是悟得这一切种智才成佛的，并不是以这三十二相，三十二相转轮圣王也有三十二相啊，并不是有这三十二相就是佛啊，不以这相好身名为佛，而是得一切种智才名为佛。而佛的一切种子呢，是从般若波罗蜜中生，所以般若波罗蜜是本、啊、那般若波罗蜜是本，值得供养。那舍利是末，难道不需要供养吗？底下说，是佛身为一切种子所依处啊，佛依的这个身而得一切种子。那这个身是一切种子所依处啊，所以佛涅槃之后的舍利啊，也值得供养。 好，复次，善男子、善女人，如果听闻、书写、受持、亲近读诵正意念般若啊，不但是这样的供养般若，而且呢有花香璎珞啊、墨香、涂香、床盖等等赞叹供养啊，那这样的供养般若，等于是跟般若结下一个很好的善缘呢啊，这样的善缘，那其实就是供养一切种子，供养般若就是供养一切种子。以是故，善男子、善女人，书写、受持、读诵般若正意念等啊，乃至种种花香供养。那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啊，他是供养舍利，那这样子两个所得的福德哪个多呢？啊啊，这里说是供养般若得的福呢，胜过供养舍利。何以故？般若中生五波罗蜜，因为布施、持戒等等，假如没有般若波罗蜜相应的话，只能称为布施、持戒，不得波罗蜜名啊。所以有般若波罗蜜呢，才能够生这五度。不只生五度，还可以生十八空啊，还有生三十七道品啊，乃至十八部功法等。那三昧、禅定、陀罗尼啊，这些禅定法也都是从般若波罗蜜中生，成就众生净佛世界也是从般若中生啊。菩萨加成就，或者是舍利圆满，乃至赖以为生的这种种的资具，也都成就，眷属成就、大慈大悲成就，也都是从般若波罗蜜中生啊，甚至刹利大性、婆罗门大性、居士大家，也都是从般若波罗蜜中生。那印度有四种性嘛，哈，就是婆罗门，这是属于那个僧侣啦，或者是宗教师这一类的。那刹利，这是王族或者武士啊，居士，这是农工商的这些平民啊。这些呢也都是从般若中生。那这个地方大家值得思索一下，这个世间的人啊、哦、只是富贵的人啊，为什么也是从般若中生？假如没有般若的话，难道没有这个富贵的人吗？啊、哦、嗯，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再来，六欲天乃至色界天，这是天啊，天人也是从般若中生。四果必之佛，这是二圣的果位，也是从般若中生。菩萨、诸佛还有佛的一切种子，也是都是从般若中生啊。那由般若来生诸佛，这个没有问题。为什么天人、二圣也是从般若中生呢？啊，这个是值得大家思考的。好，底下我们看啊，刚刚的这些问题等一下论会解说啊。接着我们看啊，释迦怀音他就请问一个问题，既然供养般若可以得到那么多的福，那为什么世间人不供养般若波罗蜜呢？世间人他们也很想要得到很多的福啊，啊既然供养般若可以得到那么多的福，为什么他不供养呢？啊，这释迦怀音他就请问了这个问题。难道他们不知道供养般若可以得到很多的利益吗？啊，好，底下佛回答哈，那分几种方式来回答。第一个是反问答，第二个在1622页下面佛正答。第三，佛释答，就是除了正答以外，那解释为什么这样啊。第四，佛正答，正就是佛以他亲身经验的来做印证啊。 好，我们先看佛梵问答有分两个。第一梵问答，佛告释迦梵音，阎浮提中到底有多少人信佛不坏，信法信僧不坏呢？这在阿含经也有讲四不坏信，这里有讲三不坏信。四不坏信就是佛不坏信、法僧不坏信，另外呢还有圣戒，圣者所赞叹的戒。到底世间人有哪些人对三宝得到不坏信呢？又有多少人与三宝无疑？又有多少人与三宝绝了呢？那不坏信、无疑、绝了这三者有什么差别再论还会解说。好，天主回答，其实这世间人阎浮提人于三宝得到不坏信的很少，那无疑绝了的也很少，那因为他们对三宝起不坏信很少了，那不知道这个法般若有多大的利益、多大的功德啊，他根本还产生怀疑啊，怎么会去尽心供养呢？好，第二反问答，佛在问，那么南阎浮提人有多少人得三十七道品、三解脱门、八解脱、九次第定，得四外智、六神通？四外智是意外智、法外智、持外智跟乐说外智，详细的可以参考卷二十五。那这些依论来讲，三七大品啊乃至六神通，这是得到有为的果，有为包括智慧啦或者禅定，这些有为的果。世间有多少人得到这些有为的果，得到这些智慧啦或者禅定神通呢？好，下面所谈的断惑，这是属于无为的果。首先谈声闻的四果，断三结而得出果。三结就有生见、借尽取见还有疑，这是得出果。断三结另外再进一步薄贪嗔痴，得二果。那断五下分结就得三果，五下分结生见、借尽取见、疑还有欲贪嗔，这五个。如果断五上分结就得四果阿罗汉，五上分结是色贪、无色贪、调举、慢、无明，类似这些断惑的，这是属于无为果。那世间人又有多少人证得这四果？有多少人求必知佛？又有多少人发无上菩提心？有多少人修菩萨行来断烦恼喜而成佛的呢？天主回答，确实得到三十七道品乃至发无上菩提心的人确实很少。底下佛正答，如是如是，很少人于三宝得不坏信，于三宝无疑绝了，也很少的人得三七大品三解脱门乃至神通啦断声闻的这些烦恼而得声闻四果啦也很少人求必知佛，很少人发无上菩提心那更少人行菩萨道。何以故底下的解释，为什么世间人对三宝产生不坏信的那么少发菩提心的人又那么少，我来解释原因那在阿含经还有部派的论述啦，有些地方提到 如果得四不坏性的话，那就可以得出果，得见到位了。那我们想想，我们虽然是皈依三宝，我们对三宝是不是得到了不坏性了？是不是真的无疑？是不是真的绝了了？那如果还没有得到不坏性，那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这是值得我们反省的。好，那这个地方佛的解释也值得我们参考。为什么众生不能够得不坏性呢？因为众生前世不见佛。那为什么不见佛？因为没有种下见佛的因缘啊。你要见佛，要种下见佛的因缘才能够见佛啊。再来，不要欺骗诸佛。如果欺骗诸佛，你怎么去见佛呢？那在论有说了，你欺骗众生就是欺骗诸佛啊。这些是未来佛啊，而且佛是要度化一切众生啊，你欺骗众生，那不就跟佛唱反调了吗？你怎么见佛呢？再来，不闻法，我们想想，都不能听闻佛法，那你怎么对法得不坏性呢？听闻佛法，或者是没有了解佛法，不能依法而行，那怎么对法产生不坏性呢？这当然就不容易得到了。好，那对生宝的不坏性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虔诚的供养过比丘僧？那为什么少有人发无上菩提心，少有人的六度成就的呢？因为前世不布施，不好好持戒，不忍辱，不清净，不禅定，无智慧，也没有听闻十八空，那怎么去修十八空？也没有听闻上七道品乃至十八不空法，也不听闻不修学诸三昧门陀罗尼门，也没有听闻不修学一切智一切种智，当然要证得无上菩提啊。没有种下这个因，当然不会得到这个果了。以是因缘故，少有众生于三宝得不坏性，乃至少有众生求必知佛道，少有众生发无上菩提心，少有众生行菩萨道，少有众生得无上菩提。底下佛正答：佛以佛眼见东方无量无边的众生，虽然有很多的众生发心，那发这个心要去向无上菩提，当然也行菩萨道，但是呢，由于众生远离般若波罗蜜方便力的缘故，尽管发心的人很多，但是成就不退转的只有一两个而已，就是非常少，多数都是堕到二圣地。不但东方无量无边的众生如此，南西北方呢，四维上下也是如此。底下结劝，以是故，善男子善女人发心求无上菩提，我们应该要听闻受持读诵正一念般若，那这样受持乃至正一念已，还要书写经卷，好好的恭敬供养。诸于善法也入般若波罗蜜中，也应该听闻受持乃至正一念。这里特别再提醒，附带提醒一下，就是不要误解，以为说我持诵般若就好，那受持般若就好，其他的布施啊、忍辱啊都可以不要，不是啊，因为其他的善法也都是设在般若当中。有哪些善法呢？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十八空、三昧门、陀罗尼门啊、上七道品啊、十八不空啊、大慈大悲，这无量的善法其实都设入般若中啊。所以这些五度啦等等这些善法，也应当听闻受持乃至正一念。好，是因由何以故？ 善男子、善女人应当如是念啊。佛当他还在修菩萨道的时候，他是怎么修学而成佛的呢？他是如是学，如是行。那学什么，行什么呢？啊，就是行六度、十八空、种种三昧门呐、啊，啊，三七道品，乃至十八部功法、大慈大悲，这些无量佛法，佛都有好好修学而成佛。佛是修学这样的无量法而成佛，那我们也应当这样来随顺而学啊。何以故？般若波罗蜜啊，是我等大师，我们应该要尊重。禅波罗蜜乃至无量其他的善法啊，也是我等应该要尊重。这是诸佛的法印，也是必知佛二圣的法印。诸佛学般若波罗蜜乃至一切种子得度彼岸，佛学这些度彼岸，度彼岸对佛来说就是成就无上菩提了。好，下面这句话注意哦，诸二圣也学般若波罗蜜乃至一切智得度彼岸。二圣他不是只有修四谛啦，啊，十二缘起，他也是要学般若波罗蜜啊，乃至一切智得度彼岸。对二圣来说，他的彼岸就是涅槃了啊。那这个地方值得留意的就是一切智。我们看角注53啊，宋元明本他是谈一切种智。那我们一般来说，一切种子是佛的智慧嘛？啊，但二圣他怎么学佛的一切种子而到彼岸呢？嗯，啊，这个地方值得注意。好，我们对照一下玄奘大师的翻译啊，请看角注54。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等法，定是我等大师啊，我随彼学所愿当满。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等法啊，这是诸佛法印，一切如来都是这样的学。过去已证无上菩提啊，现在诸佛正在证得无上菩提啊，未来诸佛当证无上菩提。这是对佛大乘法来说啊，他是得无上菩提。罗什他是翻成得度彼岸啊，玄奘大师是说无上菩提。那二圣呢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等法，亦是一切声闻独觉法印啊，一切初果、二果、三果、四果独觉也应当来学般若波罗蜜。那玄奘大师这里他只有说来学般若波罗蜜，就没有说乃至一切智或一切种智了。就是玄奘大师的翻译，他只是说学般若啊，那得到的果是什么呢？啊，是已至涅槃彼岸，这是对于过去二圣啊，乃至现在正前往涅槃彼岸，乃至未来二圣当至涅槃彼岸啊。这个地方是有些版本上的差异。不过大智度论哈，它基本上它是讲一切种智哦。这个问题在1627页，下面刮胡二是疑问曰：云何出果也学般若波罗蜜，乃至一切种智得到彼岸？啊，以论来讲，它就是大智论的版本。基本上那所看到的经文呢，还是有乃至一切种智哦。哈，那论主的回答说，此中六波罗蜜、三解脱门、三十七道品等乃至一切种智啊，六度啦乃至一切种智，这个并不是只有菩萨的专利啊，三圣共有，各随分学啊，就是三圣呢他也在学般若啊，他学一切种子的少分啊。好。 好，那我回过来看1624页。以是故，若善男子、善女人啊，如果佛在世，或者佛波涅盘以后，应该要依止般若波罗蜜啊，还有其他的五度，乃至一切种子，亦应依止。佛在世的时候，我们要依止佛开示的这些六度的善法来修学嘛？那不是说佛在世的时候才要依止啊，佛涅盘以后还是要依止啊，啊，还是要依止般若等法，然后修学。何以故？般若波罗蜜乃至一切种子啊，这是二圣菩萨及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啊所依止。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